了有一天你会得到安息，而且要叫你心喜乐。为什么？因为你真的管教了以后，真的做了代表权柄以后，那么经过多少年的辛劳，那最后呢，你看见了他们终于没有叫你失望。那果然在他们身上能够找到细根的主子。然后第十八节，没有异象，民就放肆，为遵行律法的变为有福。那么到底怎么管教呢？那弟兄姊妹请记得，管教这个字啊，是在箴言里面是很特别的字，但这个字呢是在好几个地方都用过，在不同的三个不同场合里面都用过的。所以呢，我们如果要真的要能够凿成七根柱子的话，我们一定要懂得怎么管教我们的儿女。那个管教不是你我找出来的办法，乃是圣经里面已经给我们的办法。意思是说，当圣经用这个管教这个词的时候，它本身就包含了三件事情，所以我称它做管教三部曲。管教也是有三部曲的，所以你会发现说，在这个三部曲里面，如果最后真的要雕刻成，是真的这一个最后的七柱终于能够雕刻完成的话，你看见说几乎每一个家庭都需要经过这三部曲。但是很可惜，很多人只知道鞭打，很多人知道该不该用棍子。不要忘，这不是重点，重点是今天我们要孩子成才，今天我们要棵树能够往长到那个方向，我们要他是个义人，是个正直的人，是一个殷勤的人，是个有节制的人。那弟兄姊妹，罗马不是一天造成的，所以在这个时候你需要有多少的祷告，有多少的爱，多少的爱的浇灌，还有多少次弟兄姊妹，你知道说我们是犯罪堕落过的，所以我们本来里面就有一个性情是野性，是抗拒的。所以你看见吗？自自然然的人就是有个懒惰的倾向，人自然就有恶的倾向，人自然就有不诚实的倾向，每个人都是如此。但是不要忘记，在整个成长的过程里面，父母有权，有义务用神所给他代表的权柄。弟兄姊妹，我再说，这个权柄不是为了败坏你的儿女，是为了造就你的儿女。所以在这个情形，在这种情形底下，那么很自然的你就看见说，原来在整个管教里面有三个步骤，有三部曲的，你把这三个加在一起，这个才叫做管教。然后最后呢，你的任务才是完成了。那么这个三部曲通通在二十九章里面讲得很清楚的。那第一部曲就是刚才所说的异象，这个异，这里说没有异象，民就放肆。如果你的儿女没有异象，他一定放肆，一定放任他自己的。那么什么叫异象呢？当然我们今天讲新约圣经，我们就要讲什么是异象，但严格说来，这里异象就是志向。你要让孩子们知道他有个志向，他有个方向，你要知道说他一生长大以后，他的前途在前面，什么东西在等着他们。所以在这个时候呢，你一定要把最好给他，你不是把100万美金给他，那个不够好。你如果真能把智慧给他，你把公义给他，然后你把节制给他，然后你把这个谦卑给他，那弟兄姊妹，你等于把智慧给他，那胜过不知道多几百万的美金。弟兄姊妹，这是你给他最好最好的礼物。所以从小要让你的孩子是有个意向，他是会做梦的人，他一定要知道他人生有一个方向的。那弟兄姊妹，这个需要什么？这个需要做父母的，你很明要这个父母要把意向传递给他。那么意向怎么传递呢？你只要读第一章就可以了，你去看第一章，这个箴言第一章怎么说的。箴言第一章说，你看啊，第二节，为什么有这个箴言呢？要使人晓得智慧和训诲。你看，智慧跟训诲两个是同义词，你看见是平行的。训诲是智慧，智慧是训诲。那这个训诲这个字跟管教这个字一个字， 所以明白吗？在管教里面有一部分叫做训诲，因着父亲的训诲，因着母亲的训诲，现在你的孩子有了意向，只要有意向他就不会放肆。什么时候他放肆，就证明他没有方向，明白？他已经迷失方向了。所以一个孩子什么时候开始有方向，他小的时候做父母的就应该让他看见什么是方向。那么这个意向从哪里来的？是从遵守律法，从神的话来的。所以到底一个人生的方向，一个孩子到底应该怎么样长大，你看见当然跟神的话有关系的。所以讲到这个管教的时候，有一部分跟话很有关系，跟劝勉很有关系，跟鼓励很有关系，明白吗？我想这一点是非常非常要紧的。比方说这个，说我儿啊，要听你父亲的训诲，不可离弃你母亲的法则。训诲，这是口头上的训诲，是实话，没有错。因为这要做你头上的华冠，做项上的颈链。意思是说，如果你真的听话，如果你真的能顺服神所借着父母所给的代表的权柄，结果怎么样？你慢慢被养成以后，你看见要做你头上的华冠，做你项上的金链，这是可以说父母给你一个最好最好的装饰。比方说，你如果再读到这个箴言说：“侧耳听智慧，专心求聪明，呼求明者，扬声求聪明，寻找他如寻找银子，搜求他如搜求隐藏的珍宝。”你就明白敬畏耶和华的人是谁。所以明白吗，弟兄姊妹？这个意象是什么？是需要训诲的。所以这个时候做父亲的，做母亲的，你要知道用怎么样各样的话。所以箴言就是很明显的例子，我儿要这样这样，我儿要这样那样。那么弟兄姊妹，一面给我们看见那个整个前面积极的价值，给我们看前途什么。如果你得了智慧，他的左手有长寿，他的右手有富贵。你不要光求长寿，你不要光求富贵，你不要一天到晚注意饮食是对的，但是不要过分了。要紧你要有智慧，你只要主给你智慧，你什么都有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今天问题就是你有没有得到智慧呢？所以你怎么得到智慧呢？好了，你孩子不懂，你知道说原来智慧，什么叫智慧？什么时候你殷勤，这就是智慧；什么时候仁慈，就是智慧；什么时候正直，就是智慧；什么时候节制，这就是智慧。然后你把它加在一起，总称就叫做智慧。弟兄姊妹，如果一个人真的殷勤，他的贫穷不会随时来到，他是殷勤的人，明白吗？所以你就知道说，只要能够把这些性格养成了，我们知道说最后这个父母就达到他的目的了。那么这个是训诲，这是我们说过那个字，就是管教那个字里面就是训诲这个字。为什么呢？因为管教里面就包括什么？包括把意向传递给孩子，然后呢把神的话传递给他。所以这指的什么？指的正面的鼓励来说的。那么因着这个缘故，那么弟兄姊妹，你跟儿女的关系应该是很近才对。今天应该有多有机会能和你的儿女有说话的机会，因为只有你有机会说话的时候，你才能够把这个意向传递给他。如果你给他 iPad， 给他 iPhone，他一天到晚他只忙他的东西，每大家见了面他玩他的，你没有机会把话给他。所以一定要记得，做母亲你要知道怎么跟女儿好好的做朋友，能够那么大家什么话都可以谈。就在谈的时候，弟兄姊妹，你就把训诲就给他了，这谈的时候你就把意向就给他，不需要长篇大论。弟兄姊妹，这里都不是长篇大论来说的，这不是讲道来说的，就在你普通的这个普通的谈话里面，你就这个就慢慢就清楚了。比方有一天我那个孙子就问他的妈妈说，那么这个到底天堂什么地方啊？那么然后他妈妈就告诉他天堂是个什么样的地方。那么他妈妈说，那他是这么好，那么我是不是可以去？那妈妈说当然可以去，他去了我可以不就回来呢？因为他想他要回来的。那么还有他说，妈妈，那你如果那你为什么现在今天你不去呢？妈妈说我还没有准备好。他那你是不是锅子还没洗完所以才不能去呢？那弟兄姊妹，这是孩子不懂，但也不要紧。你看一下，你一定要把正面东西给他，把意向给他， 让他知道说他的前面的路在什么地方，这一点非常重要。所以就在你跟他来往的时候，你用你的话来建立他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今天主管教我们两面两件事，第一，主把话给我们，我们常常需要在他的脚前，然后呢，主再把十字架给我们。你看你们主借着圣灵，借着他的圣经来对我们说话，但另一面你看见他也管教我们，在环境上他也管教我们，所以两面摆在一起的时候，你看见我们就被成全了。那同样的，许多时候我们太注意到底我们太注意到底可以打不可以打，而我们忘记了正面的教育。就在日常，当你和孩子们在一起的时候，不管什么样的场合，或者一起吃饭的时候，或者一起出去走走的时候，你总要多给时间给孩子们。所以实在说来，今天主是把原则给我们，但是呢，你要怎么样能去应用它呢？这个就是主所给我们的。那么但是很有意思，下面呢，这个你如果读29章15节，就在同一章里面告诉我们说，杖打和责备能加增智慧，放纵的儿子使母亲羞愧。儿女怎么放纵呢？第一，父亲母亲也不打他，也不责备他。但这里给我们看见说，杖打和责备能够加增智慧。所以这什么意思呢？这就告诉我们说，原来呢，在整个管教的过程里面，包括杖打，也包括责备。但是问题这样，你一定要从鼓励开始，你一定要从话开始，然后呢，第二步才是责备，第三步才是杖打。杖打是非常不得已，是万不得已，真的好像孩子闯了祸了，你现在为了给他一个很深的印象，你非这样做不可。所以我们要知道说，整个的管教过程最重要的部分应该是训诲，然后是责备，最后才杖打，明白吗？所以你如果把圣经都读过的话，你就知道的很清楚，很明显的，神的话里面是把这些通通放在一起。那么然后呢，也就在这一章圣经里面给我们看到29章21节，人将仆人从小教养，这仆人终究必成了他的儿子。那么这句话就是借着圣经里面儿子名分的那个背景，给我们看见说，罗马所有做父亲的人，你知道孩子是什么，长大的过程里面是跟奴隶摆在一起长大，因为那些奴隶都是哲学家，那奴隶都是数学家什么，他们可以从他身上得，但那个时候他们是摆在奴隶的位置上，换一句话说，他们接受严格的训练，那么接受严格的管教，而且是把他放在奴隶的中间受管教的，那这样性格慢慢就养成了，本来应该很骄傲的，现在应该慢慢他也学习什么叫谦卑。那么到了有一天，到他邀请所有的父母，到所有孩子所有的朋友们说，我的孩子终于长大，我现在可以把家产给他了，所以我就把他放在儿子的位置上。那 the placing of the son 这个字在原文就是儿子的名分的意思。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说，今天我们如果真的要管教，真的要把他们带大，你看见吗？是需要什么？是需要从做仆人从小教养，最后才变成儿子。所以证明什么？证明需要20年的时间。所以性格的养成需要时间，不可能，罗马不是一天造成的，乃是经过20年。这个做女儿怎么样在母亲的身旁，他一面学一面看，他的母亲也自然地成为他的榜样。在这种情形底下，你看见慢慢的，这个孩子最后就长大了。所以很清楚，弟兄姊妹，我再提醒大家一遍，在整个管教的过程里面，有三个重要的因素：一个是训诲，一个是责备，最后才是长大。当你真的要举起杖的时候，要记得一定要跟爱放在一起，你生气的时候不能这样做。那不止如此，要记得那个仗打下去，要记得你是代表神做这件事情，不是你自己喜欢做的，所以你千万不要把神代表错了。你看见吗？你可以打，你不能把孩子打伤了，你可以打，你不能把他打出血来。 这就证明什么？证明什么？证明说今天你不过是代表的权柄，你没有权做这件事情。但是因为主把这个权柄给你，你为着孩子长大的缘故，你可以用那个权柄，但是要在爱里面来用。那这样的话，弟兄姊妹，你就看见说很自然它是管教的一部分。那最后呢，孩子们自然的就长大了。那么讲到这里的时候，我想很清楚的，在整个管教三部曲里面，训诲是需要说话，责备也需要说话。你不要以为责备是很容易说的，如果他三岁你还容易责备他，他已经17岁了，你不能随便责备他。你知道他爱面子，就像你爱面子一样。今天你要责备他，你不能当着许多人面责备他。还有你责备他的时候，你只能有他已经够大了，你要替他保留几分的面，你不要叫他完全失去他的志气。所以在这个时候你要说什么话，要说几分的话，什么时候说这个话，你看见吗？这个是做父母的人需要学的。因为既然就在整个管教里面，实在是拿起杖是容易的，你只要拿起来就可以了。但是问题就是你怎么训诲，怎么责备？你责备的目的是什么？责备的目的是要他回头的。责备不是叫他失丧志气，不是。责备就是这件事做错了，到时候他可以回头的，这叫做责备。如果不是，否则的话，那个责备，否则的话，那个责备有什么意思呢？所以，如果你仔细去读圣经的话，你看见吗？神的话是怎么说的呢？神说，因为耶和华所爱的，他必责备，正如父亲责备他所喜爱的儿子。所以你看见我们所以我们看见说，这个责备是跟管教是完全连在一起的。但是呢，我们说过，你如果责备对了，所以你看这个箴言，我们好不好看箴言第一章，你看这个第23节，你们当因我的责备回转，我要将我的灵浇灌你们，将我的话指示你们。那就做父母来的，就做我们代表权柄来说，我们如果责备的话，我们的孩子应该因着我们的责备回转。那么你能把什么灵给他们？那个灵当然是爱的灵。所以一面有责备，但那个责备的背后有爱，还有责备的背后有神的话。所以这个责备才是责备的目的。所以不是为了责备而责备，责备你只要一句话，结果怎么样？能够叫人能够回过头来。所以当我再回到主面前的时候，我里面有个很深的感觉，这是为什么在箴言里面好几次讲的要怎么样说话。实在说来，最重要的是要父母怎么样说话，父母怎么对儿女说话。许多时候就是父母说话说的不对，所以儿女就不行了，你看见慢慢就僵掉了。所以为着要达到这个管教的目的，那么弟兄姊妹很清楚的，我们知道说，在整个三分的管教里面，两分是要用口的，只有一个是用杖的，是不得已才用杖的。所以或者是鼓励，或者是责备，你看见吗？弟兄姊妹必须要从天上得到智慧才可以，如果没有智慧，你不能随便开口的。所以刚开始的时候你要记得，如果你要为主对孩子们说话，你要学习为贵族不说话。许多时候你能不说话你才能说话，太多时候是因为我们的话太多了，把我们的愚昧就露出来了。等到儿女看见我们的愚昧的时候，从里面他不佩服了，等他不佩服的时候，有的话他根本听不进去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你看见吗？当你读整本的箴言的时候，他告诉你说，多言多语难免有过，禁止嘴唇是有智慧。许多时候在儿女面前需要禁止你的嘴唇，你不能喜欢怎么说就怎么说。所以不光是父母，粗话脏话不可以说，粗话也不可以说。如果你是那么粗鲁，你能希望是你儿女能够信你是不可能的事情，是不是？所以很清楚，所以圣经，所以箴言11:12怎么说？藐视邻舍的毫无智慧，明哲人却静默不言。 谨守口的得保生命，大张嘴的必致灭亡。你知道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，大张嘴巴的一定要闯祸的。所以我们今天不需要大嘴巴，应该要谨守口，能够得保生命。什么时候你的生命保全了，什么时候在儿女面前就有可佩服的地方。所以这一点非常的重要。弟兄姊妹，你看见没？既然我们教导我们的儿女，管教我们用口，那现在问题就是你这个口是什么样的口。如果这个口不对的话，弟兄姊妹，你看见一切都是不对的，一切都是不对的。如果口不能完成，你只希望杖来完成，这是不可能的事。所以圣经，所以你看见29章20节说，你见言语急躁的人吗？愚昧的人比他更有指望。所以在父儿女面前不能言语急躁，不可以的。否则的话，你看见吗？我们在儿女的眼光中好像愚昧人一样，因为愚昧人比他更有指望。所以因为这个缘故，第一我们要知道，虽然我们说过了，今天实在说来啊，这些智慧的七柱严格说来就是基督的性格。基督的性格只有人有基督的性生命才能够养成的。所以严格说来，在一个人没有得救以前，在一个人还在没有得救以前，这是他们的目标，这是没有问题。父母要给他们，这是他们身上的目标。今天你们在身上帮助，就是帮他往那个方向走。他最后真正的能够有这些性格，是有一天他信主以后，他才能够真的有那些性格。但有一件事我已经说过了，在这个家庭里面，假定说所有的孩子都没有得救，最少两个父母是得救的。两个父母是得救，在他们身上应该有智慧的基础，因为有智慧的基础，有公义，有谦卑，有节制。弟兄姊妹，你想想，你讲句话，你一举手一投足，叫父母觉得，叫儿女觉得羡慕，巴不得我像我爸爸一样，巴不得我像妈妈一样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明白吗？因为这个缘故，儿女才有可能被建立起来。所以有一件事我们要知道，我们如果做神代表的权柄，我们就应当伏在神的面前，就应当让他更多的雕刻我们。我们应该常常彼此认罪，对孩子也需要认罪。在这种情形底下，你慢慢慢慢的，他就能看出父亲的口是义人的口。那什么是义人的口呢？所以圣经这个第8章第8节说，我口中的言语都是公义，并无弯曲怪僻。那弟兄姊妹，我们已经说过了，我们的一举一动其实都在我们孩子的那个银行里面，已经就在他记忆银行里面已经存下很多东西了。所以什么时候我们的话不公义，儿女都知道，什么时候我们弯曲怪僻，他都知道。所以因着这个缘故，你看见我们要为着儿女的缘故要分别为圣。那么等到你真的帮助儿女的时候，义人的口是生命的泉源。所以你要看见每次我们一开口，总是把生命给你孩子们。所以不是骂他，不是责备他，不是咒诅他，不是的。你要看见，你要给儿女给他生命的供应，这是很清楚的。还有义人的舌乃是膏盈，恶人的心所知无钱。你看见吗？等到你一说话的时候，你看你是非常尊贵的。你看这句话不随便说的，许多人太随便说话了，不随便说的。还有一人的口教养多人，所以很明白，其弟兄姊妹，就是借着我们的口，我们的儿女就得着教养，非常清楚。愚昧人因无知而死亡，愚昧人就是我们刚才所说过的，那么因着无知，他反而就灭亡。那么一人的口滋生智慧，乖谬的舌必被割断。一人的嘴能令人喜悦，恶人的口说乖谬的话。所以要记得，对儿女要多说叫他喜悦的话，不要叫他丧气，只志气。就但是呢，也不要叫他骄傲，明白吗？所以很明显的，我们所说的这里的训诲，就是用各种各样的话，那么你这个能够把生命带出去，能把生命供应出去。所以这里说，一人所结的果子就是生命树，有智慧的必能得人。那弟兄姊妹，你得不着你的儿女，证明你没有智慧。所以我们需要在这里求主给我们有智慧。那还有呢，许多时候你看见儿女有的有暴躁的，有生气的时候，但是你说回答柔和使怒消退， 你不要你比他更怒更气，言语暴力触动怒气。所以要记得，什么时候我们一定要记得，千万我们的言语不能暴力。我们常常说，我们有的时候有肢体不对的肢体语言，我们说这是暴力，这是暴力的行为。但是许多时候我们用话也能有暴力，你反而触动怒气。所以这就是圣经说，不要惹儿女的气，叫他们不要惹儿女的气。这就是主一再的提醒我们的。那智慧人的舌散发知识。所以你看见从父母的口中应该常常把一些的知识给孩子们，各方面的知识，那么慢慢就可以建立他们。那么然后圣经说温良的舌是生命树，每次说话总要记你那个舌头是温良的舌才对啊。然后呢，这个乖谬的罪使人心碎。你看见许多时候我们儿女心碎了，就是因为我们的嘴是乖谬的罪。然后呢，愚顽人这个一人家这个下面说智慧的人的嘴传播扬知识，愚昧人心并不如此。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说的确一点都没有错，一点都没有错，这个和做父母说话很有关系。所以你知道箴言里面还有一句话，话合其实何等美好。什么时候你只要说对时候了，那就是好的。有的时候我们时候不对，虽然的话是对的，结果还是产生很刚好产生相反的效果。所以我想我们做父母的不管怎么样，每次要把它当作一件大事。如果要责备孩子，或者要纠正他，或者要鼓励他，那这个舌头是非常重要的，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。心中有智慧被称为通达人，嘴中的甜言加增人的学问。所以如果你希望你的孩子能够更有学问的话，不要忘记从你的口中应该多有甜蜜的话，那多有爱的话。那么人有智慧就有生命的泉源，愚昧人必被愚昧惩治。智慧的人的心教训他的口。所以不要忘记，不要以为你应该要怎么做怎么说，你的心会告诉你。只要是智慧人的心教训他的口，又是他的嘴增长学问。增长学问什么意思？你就要告诉到底应该怎么样说。所以你是天天活在主面，天天的学，然后天天的主把这个责任交在我们的手里。良言如同蜂房，使心觉甘甜，使骨得医治。那弟兄姊妹要记得，每一次我们无论是训诲也好，或者是责备也好，要记得良言是苦口的，但它必须像蜂房一样，使人觉得心里甘甜，使他的骨头能够得到医治。所以说来说去，你看见了，都和我们说话有关系。所以为什么在箴言里面教人怎么样说话，其实就教我们怎么做父母，然后我们怎么样能够把这个，然后我们怎么样能够把这个把，然后最后怎么样我们能够把这个给这些给他们，达到我们的目的。还有呢，人口中的言语如同深水，智慧的泉源好像涌流的河水。所以做父母的人的话需要有深度的，不是肤浅的，而且好像深水的源一样，然后呢，智慧的泉源好像涌流的河水。那么箴言十八章二十一节有一句话很重要的，生死在舌头的泉下，喜爱他的必吃他所结的果子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今天你要你的儿女生，要你的儿女死，这个死当然只过寓意的说法来说，不管他的前途怎么样，那个泉在哪里，就在你的舌头底下。喜爱他的必吃他所结的果子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许多时候如果我们不在基督的泉下，我们就能散发基督生的香气。所以你就看见了，或生或死，这个孩子的前途到底如何，这个整个的权柄就在什么，就在我们的舌头底下。所以因为这个缘故，你想想看，我们的训诲和我们的责备是多么重要的。好，最后我想我们总和一句话，就是箴言二十五章十一节一句话，一句说话 一句话说的合宜，就如金苹果在鹰王子里。所以这就是每一个做父母要学的功课，每一句话都要说的合宜。如果是合宜的话，它一定是金苹果，金苹果一定从主那里来的，而且它一定放在鹰王子里，鹰王一定经过什么，经过救赎，鹰是救赎的意思，一定经过十字架的工作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你就知道说，因着这个缘故，所有做父母的都应该比儿女多走几步。意思是说，你先被磨成，先被建立成为智慧的器柱，然后你的榜样叫儿女们能够羡慕，你自自然然，无论训诲也好，无论是是责备也好，你看见吗，都能够最后达到管教的目的。那当然最后逼不得已的时候需要用杖来打的，但是虽然用杖来打，请大家记得那个目的呢是重在管教的杖。所以愚蒙迷住孩童的用管教的杖可以远远赶出。所以记得那个杖不是恨的杖，不是毁灭的杖，那个杖是管教的杖，目的就是希望说能把他的肉，能把他愚昧能够打出去，叫他不会懒惰，叫他不会不诚实，叫他永远正直。那弟兄姊妹，你看见这个许多时候是需要什么？需要来用杖的。所以趁有指望要管教你的儿子，你的心不可任他死亡。不忍用杖打儿子的是恨恶他，疼痛疼爱儿子的随时管教。不可不管教儿童，孩童你用杖打他必不致死，你要用杖打他就可以救他的灵魂免下阴间。那不要忘记，每次打完了他以后要记得，你要告诉他，鞭伤除尽人的罪恶，责打能入人的心。这个鞭伤不是父母的鞭伤，这个鞭伤乃是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经过的鞭伤，只有那个鞭伤能够除尽人的罪恶，这点要记得的。所以你永远要让他知道，因着他的鞭伤我们得着医治，所以我们今天长大了，所以今天我们成才了，这是因为我们的主为我们受了鞭伤。所以要告诉孩子们，今天我们不是不得已非打他不可，为什么？我们希望能把愚昧打去，但是我们希望他早一天能够相信主耶稣，为什么？因为只有鞭伤除尽人的罪恶，责打能入人的心腹。只有真的接受相信耶稣基督做救主的，你看这件事情，每所有的杖打在他身上都能够成就神所要做的。所以现在你明白吗？这个就是怎么样能建造七柱所经过的过程，管教的三部曲：训诲、责备，最后是杖打，管教的杖。那么让我们记得，在整个的过程里面，用杖是容易的，好像比较容易的，最难的，今天主怎么用义人的口来得着这些人，能够把他们真的能够养成那些性格。那这样的话，弟兄姊妹，最后你看见这个家就是非常美满的家。所以等到大家读到最后的母亲的时候，我们不是看见一件圣经说她是才德的妇人，那么才德跟公义是连在一起，所以你看她有一个公义的那个有个公义的那个这个那根柱子。然后呢，圣经说她丈夫心里依靠她，必不缺少利益，她一生使丈夫有益无损，所以她是个信实可靠的人。信实可靠的人，她的柱子就是诚实的柱子。然后呢，圣经告诉我们，他未到黎明他就起来把食物分给家中的人，所以这很明显给我们看他有殷勤的那根柱子，他以能力束腰，证明他有正直的柱子。然后他张手周济困穷困苦人，这是仁爱的柱子。我们不是讲过了吗？因为全家都穿朱红色的衣服，他的衣服是细麻和紫色布做的，证明全家都是皇家衣服，都是皇家的衣服。所以证明什么？证明这个母亲是皇后。她既然是皇后，一家的女主人，她却做了用人的事情。所以这什么？这是谦卑的主子。你看见吗？很清楚的。 我们的主是宇宙的君王，他是降卑到来服侍我们，做我们多人的属下，这就叫做谦卑。然后最后圣经告诉我们说，他开口就发智慧，他舌上有仁慈的法则。那如果舌上有仁慈的法则，这个就是节制的主子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最后你看见说，前面给我们看，前面八章给我们看见父亲，最后给我们看见母亲，整个家最后最后的重量是放在母亲身上。所以你看母亲的分量有多重，但是在这个母亲身上你所看见的，当他让孩子们能建造成为七根柱子之前，你在他的身上所有都有的。所以因为这个缘故，他自然的就能影响他的儿女，所以自然的弟兄姊妹就能把儿女也带到神的面前。所以这样你就看见，这就是整个所罗门所给我们看见怎样做父母，从父亲到儿女，到性格的养成，到七根柱子，到最后才德的妇人。那么才德的妇人就好像代表整个家最后的成就一样。弟兄姊妹，这是最成功的母亲，这是最美满的家庭。所以但愿主把这些话真是赏给我们，叫我们能够从主自己话语里面能够得着鼓舞。但是呢，我们知道我们到今天为止所讲的不过是蜻蜓点水似的，所以还需要大家回去，如果愿意的话，你把我们给大家的讲义七根柱子好好读过。还有呢，如果你有可能跟孩子们啊、一个因为刚好31篇嘛，十篇刚好箴言刚好31章，一天读一章，不要多讲，一天一章，那么也许一年就可以读12遍，那慢慢慢慢也许对我们对箴言就有很多的印象了。但是不要忘记那里讲了怎么说话，怎么说话，你不要一直讲了别人，一定要想到做父母的应该怎样说话。那么我们怎么样的能让圣灵用第一面，一面用他的话来造就我，另一方面用他管教的杖，用圣灵的管制来成全我们。那这样慢慢我们就长大了，我们就被建立了，那么弟兄姊妹不知不觉的我们就成了儿女们的榜样，那这样我们就能一同把他们带到主面前。我相信选择有一天大家见主面的时候，你看每一个人每一个家都是一个家一个做单位的，前面好像所罗门走在最前面，然后有儿女有柱子，然后最后他们的母亲。所以这个呢就是全世界最美的家庭。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所罗门所说的这个儿女呢乃是耶和华所给的产业，那么少年所生的儿女呢就好像手中的利剑一样，每根剑都是经过雕刻的结果，都不是生命原来的枝子，不是，那是经过雕刻的结果，结果呢就能够胜过仇敌。所以你看这个家庭呢是个得胜的家庭，也是蒙恩的家庭。好，我想关于做父母，我想到今天呢我们可以说大概，一面我们是复习，另一面我们把它加重了，把该说一些话我们希望能够在主面前能够听得进去。好，我们下个礼拜是最后的一个晚上，最后一个礼拜三，我们下礼拜再碰面。我们现在低头有个简单的祷告。亲爱的主，我们感谢你，我把这些话继续交在你的手里，你既然已经说了话，但愿你的话能够成就在我们的中间，成就在每一个家庭里面。我们向你祷告，在人不能，在你凡事都能。我们的确看见你把一条路给了我们，你借着箴言给我们一条清楚的道路，让我们知道怎样做父母，让我们知道怎样的管教，让我们知道怎样的说话，也让我们知道我们怎么样能用管教的杖。这一切都需要你的恩典。主啊，我们感谢你，既然你把儿女托在我们的手里，但愿他们还在我们身边的时候，主叫我们能够向你忠心，听我们在里面的祷告。我们这样祷告感谢，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。